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天需要耶稣，黄昏时间我要他，黑夜晚哭我要他，每日在我身边守我需要耶稣。
无论你是谁，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的，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到底是什么呢？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天需要耶稣。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记。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飓风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
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在平凡操劳的日子里面，人人等待假期，盼望节日来到。过节休假能令人欢乐愉快，但节庆有结束的时候，节庆末的失落和虚空也是每个人的经验。这天是节日的最后一天，耶稣对着面临节庆快要过完的群众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何等惊人的宣告！信耶稣真能解决人里面的干渴吗？请听圣经的记载。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 逢年过节呢，总是人最快乐的日子，可以放下手上的工作，轻松几天，吃喝玩乐，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从古到今呢，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喜欢过节，犹太人也不例外。刚才那段圣经呢，说到他们正过祝棚节。祝棚节这个节呢，是纪念他们祖先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在旷野漂流，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园，所以每年到了这个节日，他们家家呢都搭个小棚，体会一下祖先呢住帐篷漂流的滋味。另外这个节呢，也是庆祝丰收感恩的日子，所以家家大摆筵席，一连庆祝八天，先是所谓的普天同庆，举国欢腾。犹太人呢，称这个节日为我们快乐的季节，这是他们每年最大也是最后一个节庆。在这最快乐最满足的节庆中呢，主耶稣却在节期的最末一日，也就是最大之日，是节期的最高潮最隆重的一天，主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主耶稣有意大煞风景，触大家的眉头？当然不是，主耶稣乃是要告诉他们一个事实，就是人生的快乐有终了的时候，人生的快乐是有终了的。你想想，在这个一年最后的一个节期，最大最快乐的日子，也就是节期的最末一日，换一句话说，这个日子一过去，这一年所有的节期也就都过去了。这一天的快乐一过去，这一年所有的快乐也就都过去了。快乐的节日象征着人们欢乐的时光，节期的末日也象征着人们快乐的结束。人生的快乐是有指定的，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不管令你快乐的事有多少，到头来呢，都有一个终止，都有一个末日。俗话也说呢，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或说乐极生悲，就是人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也就是人生的好景终结的日子。任何事都有它的末日，有人辛辛苦苦十年寒窗，到毕业的那一天非常快乐，但参加过毕业典礼的人都知道，那份快乐不久就消失了，反而像是面临末日。一个美满的婚姻，在开始的时候大家心情都是非常快乐，但这个快乐也有一个末日。最美满的家庭也会因死亡有一天来临而面对末日，最成功的事业也有它衰落的末日，最长寿的人生也有离世的末日，就是一件漂亮的衣服也有它的末日。但主耶稣为什么在节庆的最后一日，就是在节期的末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呢？因为末日和干渴是相连的，人之所以会干渴，就是因为人生一切的事呢，都有末日，末日一到啊，人就由趁心而去变成了扫兴而归。末日一到，人生就干渴了。人生的快乐一到终了的时候，人就立刻感到干渴。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快乐、人生的享受、人生的福气， 都有它的末日。好多事呢，都让我们看到人的快乐越大越多越强越高，那那个末日的干渴的感觉呢也就越重。所以主耶稣要等到节期的最末一日，才对这番快乐过节的人提到渴的这个问题。这些人呢，他们要过节八天，头一两天才开始，大家非常兴奋，没有人会感到渴的。第三天第四天呢，是过得兴趣正浓，更没有人感到渴。到了第五天第六天，过节的人呢就能感觉到了，节已经过去一大半了。到了第七天呢，心中呢就觉得味道不太对了。等到第八天呢，虽然是最快乐的日子，但也是最不好过的时候，因为节期的末日终于要到了，快乐就要结束了，兴奋就要过去了。这时候一个更深更强烈的干渴就从人里面生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最喜欢学校的办旅行，每次要去的头一天晚上我是非常的兴奋，那简直是睡不着觉。父母又预备了一些平常我们很少吃的东西啊，像牛肉干啊糖果呀，所以去旅行啊，这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第二天一大早闹钟一打响呢，就赶紧爬起来。到了火车站啊，一看同学已经来了一大半了，大家是兴高采烈的打招呼。上了火车，如果能够抢到一个靠窗口的座位，那更是奋兴无比。一路上是又说又唱，连老师啊那一天也不凶，到了目的地啊，那简直像疯了一样，痛快的玩，拼命的叫。可是到一过了中午啊，这心里的味道就有点不对了，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很怕呢，到下午要集合的时候，不知不觉呢，下午集合的时候就到了，大家真是不想回家呀。老师一吹哨集合，哎呀，那个声音呢，真是令人丧气。这心不甘情不愿的上了回程的火车，在车上呢，大家也不说也不唱，带来的东西也吃完了。玩的是全身臭汗，心中啊有一种说不出的干渴，真盼望能够时光倒流啊，如果能够回到早上出发的时候那有多好。中学之后最喜欢的就是参加舞会，舞会之前呢就想穿什么衣服啊，约哪位女同学，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在舞会里面，在迷人的灯光之下，和心爱的女同学一边谈心一边跳舞，那真是呢浓情蜜意，灵犀相通。那可恨的就是，虽然彼此呢是柔情似水，但是时光呢却是流水无情，不知不觉呢就到了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时候了，终于曲终人散。从舞会走出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和干渴。主耶稣知道我们的问题，所以他在头几天呢他不说什么，直到节期的末日，主耶稣才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今天我们传福音劝人信耶稣也是如此，当一对新人在那里举行婚礼的时候，如果你跟新郎新娘去传福音了，他们绝对听不进去，因为他们正在人生的高潮里面。但是慢慢的总有一天，他们的婚姻 到了末日，他们就干涸。这时候你再向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就愿意接受。有一对新婚夫妇啊，他们俩真是令人羡慕，天天如胶似漆啊，情侣相随。大约是新婚的第六天，他俩还在蜜月中，新郎一不小心呢就掉在湖里面，等捞上来的时候，人已经一命呜呼了。你想想那位新娘，她回来的时候她是何等的伤痛，她没有想到他们婚姻的末日那么快就到了。我认识另外一对年轻朋友，结婚的时候大家都说这是童话成真的，因为男的长得非常英俊，女的呢非常的娇柔，他们两个都是在影视界工作。结婚十多天之后，女的经医生诊断得了一种少见罕有的免疫系统的混乱症，不久呢男的也检查到有鼻咽癌。一对小夫妻便开始一年多漫长又痛苦的治疗过程。稍有起色之后，男的癌症又复发，最后癌的肿瘤啊，把他的脸给挤得扭曲了，鼻梁也变了形，眼球呢也凸出来，癌细胞已经穿过他的脑膜。一对金童玉女，前程似锦的新人，到了末日。亲爱的朋友，每个人的末日是什么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我要大声地告诉你，人的快乐，各种的享受，终有它的终点。有一天，他的末日就到了。那时候，你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空虚。那就是你应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人在恒丰健康得意的时候，往往觉得不需要耶稣，但是到了躺在病床上，死亡临近了，感觉到人生的末日到了，很多人就肯信耶稣了。亲爱的朋友，虽然我是这么说呀，可是我却不盼望你要等到人生的末日或到最后一刻才来信耶稣。每一位信了耶稣的人都觉得自己是信得太晚了，如果信早一点呢，就可以免受很多冤枉的苦。越是等到一切都完了才信耶稣的人呢，越是后悔自己信得太晚。所以要信呢，就要趁今天，要做一个聪明人。现在你就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末日，那是你的福气。你千万不要等到真正到了你的末日你才相信主耶稣，能够在末日没有到以前就接受主耶稣是最上算的。许多人也知道自己是干渴，但是却不愿意来寻找主耶稣，反而想从世界里呢去寻找一些解渴的办法，想从一些事物里呢去找解渴的东西。不过我很坦诚地告诉你，要是你抱着这个盼望，那你必定是彻底失望。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件人事物能够解你里面真正的干渴。世界上的人事物不但不能解你的干渴，他们还会加重你的干渴。世界上的快乐和享受全是人制造出来，为的是什么？是要加增你无穷的欲望。你越有钱你就越想钱，你越享受你就越享受，结果呢你要越来越高级的才行。你越时髦你就越敢时髦，你越要漂亮你就越要比别人漂亮。你如果好久没看电影了，你也就不想怎么看了。可是如果你看了几次，你就越看越想看，每多看一次就多增加一次的欲望。到后来你会发现， 电影不单的不解你的渴，反而增加你的渴。你上个礼拜没看，你这个礼拜不看还行。如果你上个礼拜看了，那你这个礼拜就非去看不行。如果电影院是好戏连场了，那你就是每寸必到，一步都不能漏，否则你就可以说是要寝食难安。这就是世上的东西，不但不能解你的干渴，反而会增加你里面的干渴。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一样，赌钱的人呢是越赌越想赌，跳舞的是越跳越想跳，抽烟的是越抽越想抽，喝酒的是越喝越想喝。不只是这些不良的嗜好如此，就连人以为是正当的事呢，也跳不过这个原则。地位越高的人越想再高，事业越大的人越想继续扩大，赚钱越多的人越想多多益善。总而言之，今生一切的事物呢，无非是加强你的需要，加深你的干渴，叫你更加不满足。亲爱的朋友，天底下的事没有一件事能够叫你满足的。平常我们不是说人心不足蛇吞象，你我的经历绝对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人是干渴的，而且是没有办法解渴的，所以主耶稣就在节日的末日高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那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以在节期的末日如此的喊，是要叫人知道人真实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主耶稣他这样的喊叫，不仅是叫人知道人是干渴的，并且也叫人晓得他有活水，他能够解人的渴。节日的快乐不能够止人的渴，更不能解人的渴。但是主耶稣呢，他不但能够供应生命的活水，而且这个活水呢，能够在接受的人里面呢，有如活水江河，让他永远不渴。主耶稣当日说这话是有历史背景的。那些犹太人呢，都知道他们祖先呢，曾经在旷野漂流过。他们祖先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曾经遇到干旱无水之地，在干渴难耐怨声载道的时候，上帝对他们行了一件神迹，就是让磐石裂开，流出清凉的泉水，使他们心旷神怡，大大满足。圣经告诉我们，这件磐石流水的神迹，一方面是要解决犹太人祖先当时的难处，另外一方面则是预表有一天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他要裂开他的身体，他要从他的身体里流出生命的活水，来解决世上一切心灵干渴的人。后来犹太人离开了旷野，进到了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他们每年都过祝棚节，就是纪念他们祖先的在旷野那一段漂流住帐篷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在这种情况下呢，对当日的犹太人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个来喝。主耶稣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们祖先呢，从前在旷野漂流到干旱无水之地，但是他们就蒙了上帝的恩典，他们喝了从磐石流出来的水。今天你们在这个世界的旷野里走来走去，有一天你们也会走到无水之地，就是走到你们快乐的终点，那时你们就要发现人生的干渴，就有如你们今天在这里过节过到最后一日一样。你们如果是感到干渴，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当日向犹太人高声所呼喊的这句话，今天也照样向你呼喊。 你既然发现了人生的甘醇，你就应当赶快到主耶稣他这里来，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他能够解决你人生的甘渴。耶稣来到世上，耶稣来做我们旷野的磐石。主耶稣他后来被一些假冒为善的当权派耸动无知盲从的群众，用诬告的手法判处他死刑，他们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的死，一方面是担当救赎我们的罪，另外一方面就如磐石受了击打而裂开一样，流出生命的活水来给干渴的人喝。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兵丁本来要打断他的双腿，后来因为见到他已经死了，就拿长枪扎进他的肋旁，从他的肋旁呢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就象征着磐石被击打，耶稣的肋旁裂开了，流出来的血是要解决我们的罪，流出来的水表示要解决我们的干渴。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时上帝就赐下圣灵，圣灵表示生命的活水能够进到凡是接受他的人里面。圣灵是生命的灵，在信耶稣的人里面有如活水江河在那里涌流，源源不绝，一直呢涌流到永生，也就是使你今生在世也在永生里面都不干渴，使你可以洋溢出丰盛的生命，使你可以去帮助那些干渴的人。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才是你干渴人生真实的需要，是你一劳永逸的拯救。好，你一定说，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拯救呢？人要如何才能够得到主耶稣生命的活水来解干渴呢？主耶稣怎么说？请你注意，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从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人要得到他生命的活水来解渴，必须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呢，就是渴。你要得到主耶稣生命的活水，首先你必须觉得你自己渴。你在这个花花的世界里面，虽然是五颜六色，各行各业，任你选择，任你发挥你的才能，任你满足你的欲望，任你享受成果成就，但是你在里面滚了几滚之后，不管你是成功或者失败，不论你想得到是得着了或者失去了，不管你是春风得意还是怀才不遇，最后你会发现你心灵是非常的枯干，极其干渴。这时你会不禁自问，难道我一生就是如此烦躁干渴而死吗？如果你还没有以上这些感觉，就是没有觉得这么渴的话，你不会想要信耶稣，因为你还没有干渴到这个地步，也就是你的人生的节日呢还没有到末日，你人生的快乐还没有到终点，除非你有先见之明。虽然人生的节期末日还没有到，但是因为你有先见之明了，你早已经看穿了看透了，那你就真是一位聪明的人。因为呢你正在享受人生的快乐，但是你已经看到了最后的结局是干渴，因此你就趁早的来接受主耶稣。所以第一步是，不论你是真正经历到渴了，或是你看见总有一天呢你要渴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肯进到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么？是来喝。第一步是渴，第二步呢就来喝。人渴了，人才会去喝水。当你感觉到渴的时候，你只要很简单的来到主耶稣这里，你不必踌躇，不必顾忌，你还喝就是。可能你要问呢，我真是想来呀，但是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就近他呢？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人把他取下来放在坟墓里，因为他是神，死亡自然吞灭不了他。第三天，主耶稣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从死里面出来了，也就是他已经出死入生了。主耶稣他复活了，这是人类惊天动地的大事，是人类最好的消息。从此他复活的生命通过他神明的话语，借着圣灵，就能够进到凡是接受他的人里面。圣灵是灵，灵是不受任何时间空间所限制的，所以耶稣基督呢，他在今天，他不但在天父的右边为你代求，他也是无所不在的神。圣灵就像空中的电波一样，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可以接触得到。所以无论今天你在什么地方，你都能够接触到主耶稣。无论你在办公室，在家里面，你是走在路上，是躺在床上，是深夜人静的时候，是环境嘈杂的时候，就是你现在听的时候，你都可以用你的心灵来接受这位复活的救主。你肯来，这也就是来喝。那第三步呢？主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说，信我。主耶稣说呢，到我这里来喝，那这就是信我的意思。信就是接受，你信人一句话，你就是把人所说的这句话呢接受到你里。那你信主耶稣呢，你就是把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他为你的罪而死的这句话，和他从死里复活的这句话，和他把生命的活水要赐给你的这句话，你信了，你接受到你里。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道，所以他呢就是话的本身。主耶稣他的生命在他的话里面，所以我们呢管他的话又称为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这生命的话是有生命，就像生命的活水能够到处流。水能够流到哪里呢？凡是打开的地方，水都可以流过去。主耶稣清清楚楚地把圣灵比喻为生命的活水，要赐给凡是接受的人。今天圣灵们就像活水一样，在宇宙间四处流通。今天只要你心灵里受到感动，就是圣灵在你心里面运行。只要你肯接受，你把自己向主耶稣一打开，圣灵就进到你里面了，也就是生命的活水就流到你里面了。所以你接受主耶稣最方便的方法呢，就是你打开你自己。这就像你用耳朵呢来听声音，你用鼻子呢来接受空气，你用口来接受食物，就这样。现在你用你的心灵，就是你内心最深的地方，把主耶稣的接住进来。主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进来，这样你就是信徒。你只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恭敬地把眼睛闭上，从你心里向主耶稣说，请他进到你里面就是了。虽然你的眼睛看不见他，你的手摸不着他，你外面的感觉也感觉不到他，但是你能够用你的心灵接受他。你只要从心里祷告，你觉得你想说什么，你不想他说什么，不必造作，也不必特别用头脑去想一些什么话，完全用你的心，用你的心现在亲近他，接受他，这就是信他。亲爱的朋友，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见过主耶稣，也许你可能和基督教接触多年，你听了好多道理，也许你觉得耶稣很伟大，你很佩服。但是如果你不把主耶稣像喝水一样那么实实在在的喝进去，就是信进去的话，那他就跟你没有关系，他还是他，你还是你，主耶稣他的活水就还没有进到你里面去。所以光是听到了是不能叫你得救，听明白了也不能叫你得救，你必须接受，把主耶稣呢接受到你里面，这样你才得救。如果你不肯接受主耶稣的话，就是你听了千千万千的道还是没有用。你若是肯接受主耶稣，你只要是相信他，相信他的话，这样就够了。你如果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你知道自己非常的干渴，非常的空虚，你知道主耶稣是救主，你知道主耶稣他有生命的活水，他要给你，这就足够了。就是现在，你把你的心打开，你告诉主耶稣，你这样说：主耶稣啊，我是一个干渴的人，我需要你，我知道我有罪，求你的宝血洁净我，求你进到我里面，这是我诚心所愿的求，求你做我的救主，我是奉你的名祷告，阿们。你这么说就行了。如果你这样说，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对了，他就在你里面，他照着他的应许，你求了，他就进到你里面，他永不离开你，你已经得到永远的生命，将来你会回到天家，今生你活着不再干渴。
Oh,
以前也是一个干渴的人，我在这个世界上有过理想抱负，很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无论如何，不管我得到的或是没有得到的，都不能叫我完全满足。内心中总有一份莫名的干渴。虽然我父母是基督徒，从小我是听了不少道理，也明白救恩，但我始终没有把主耶稣接近到我里面去。我也受过洗礼，也参加了教会，在理性上我是绝对相信主耶稣的，但是却没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因为我没有真正的把主耶稣接受到我里面，所以我仍然是非常干渴。年纪越大，越没有东西能够满足我。后来我吃了好多苦，在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到了我结局的末日，我才不顾一切，真正的接受了主耶稣，是无条件的接受他。到那一天，你知道自己不行，真正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从那个时候直到如今，不但我心灵最深处有了满足，我也清楚知道我有他所赐的生命。现在我为我所拥有的一切感谢他。这么多年来，主耶稣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过。不但我以往很多的过错他都赦免，今天他更使我成为一位侍奉他服侍人的传道人，能够把这个生命的活水，把这么好的消息介绍给需要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刚才没信，现在就信吧。听主耶稣正向你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人心醉，十字架。
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不再称呼你是朋友了，而称呼你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都是上帝家里的人。我要恭喜你加入了上帝的家。圣经启示录3:20告诉我们说，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主耶稣已经进到你里面。圣经应许，凡是接受主耶稣的人都已经有了永生。圣经约翰一书5:11-13说，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现在有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已经有了上帝的生命。为此你要常常感谢上帝，他绝不会离开你，你也永远不会失去做上帝儿女的身份。你想，你已经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儿女，这不是很奇妙吗？你自己可以做一个祷告，感谢这位天上的父，他为你所成就的事是何等的奇妙。感谢的祷告呢，就是信他的表示。你一信耶稣，你就得到了他的生命，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现在你像一个婴孩刚出生，你需要渐渐的长大。一个婴孩怎么样才会正常的长大？你必须在你生活上凡事信靠上帝。怎么信靠？有几样事你照着去做，就是真正的信靠。第一，每天你要向天父上帝祷告，你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主耶稣说过，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从现在开始，你有权利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祈求了，因为你是他的儿女。第二，你每天要研读圣经，你可以打听在哪里买到圣经，有了圣经以后，你天天读一小段。你可以从新约的约翰福音开始。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你属灵生命的天粮，你天天吸收就得饱足，你的生活就能有力量，行事能得指引。第三呢，就是你要时刻的顺服上帝。现在外面有圣经的话你可以遵守，里面呢有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主耶稣说过，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闭门我不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上帝的旨意呢，都是为你好，不是为难你。只要你肯顺服，日久之后呢，你必会感谢和赞美他奇妙的带领和安排。第四，就是你每天呢，要借着你的生活言行为基督做见证，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样你就能够吸引人来信耶稣。这样你不但能够使上帝得荣耀，也能够使人得益处。第五，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依靠上帝。圣经上说呢，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借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人生在世会遇上各样的事或遭遇，你就把这一切交在上帝的手中，用信心交给他，专心仰赖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你就是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他绝不亏待你。第六，让圣灵来管理你每天的生活，并赐你能力为主做见证。你信了主耶稣之后，圣灵在你里面， 他引领你向着上帝行圣洁的事。可是你的老我呢，仍然会令你犯罪，或是做上帝不喜悦的事。这是你要顺服圣灵的感动，求主耶稣赐给你力量去拒绝罪恶，这样你就会成长得更好，也会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最后就是你要到教会去敬拜主，但是你要找那些高举耶稣基督并且传扬圣经真理的教会。如果那些教会不注重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来到世上为救主，或是不根据圣经真理来讲解，那你就不要去。如果你住的地方找不到合适的教会，或是没有教会，你要祷告求主耶稣让你遇到一些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大家可以在任何地方聚会敬拜主、唱诗、祷告，互相分享信主的经历，彼此关怀照顾。因为一捆柴烧起来呢，火就很旺，如果抽出一根放在一边呢，那一根的火很快就熄了。我们基督徒的关系就是如此，上帝不要我们单独当基督徒，要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要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基督徒，你可以打开收音机，有许多基督教的电台天天播放信息，你也可以参加空中教会。所以无论如何，天父会对你负责到底，直到你和他在天家见面的日子。最后我再请问你，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是的，主耶稣他现在在你里面。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是的，回到天家，到天父那里去。感谢主耶稣，求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主耶稣再来。
Thank you. 个录音信息是谢英刚牧师主讲和录制的，他特别授权给阻碍中华录音施工中心大量复制免费送到全世界各地中国同胞，凡从中得益的人盼为他的爱心代祷。